节目由健康睡眠引领者慕斯寝具特约冠名播出。慕斯 T9 智能床垫更好贴合人体曲线，自动感应调节，有效减少翻身次数，延长深睡眠。慕斯私人定制，今晚睡好一点。
上期节目中，梁同学和老吴同学与大家一起探讨藤蔓式创新的话题。创新是穷尽可能性，是关乎每个物种繁衍生息的推动力量之一。AI 时代智能领先，慕斯同样以创新和极致助力全人类的健康睡眠事业。慕斯 T9 智能睡眠系统实时监测睡眠状况，智能调整床垫软硬度，更贴合人体曲线，减少翻身次数，延长深睡眠。 T9 智能睡眠系统，您的睡眠管家，今晚睡好一点。
古今中外，
信手拈来，
深入浅出，
旁征博引，
化繁为简，
别开生面，
独辟蹊径啊，
妙趣横生。
梁冬吴伯凡，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东吴同学会，一期一会。
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东吴同学会，我是小梁，对面是老吴。老吴你好。
大家好。
前两天呢，我们一帮摊叔叔同学去我的老师蔡志忠老师那里去学习，他为了迎接我们下午的那个课程给我们讲课呢，他说他早上5点到7点呢画了60幅画，就是来讲述他的想讲的东西。我很诧异，因为每幅画里面又有水彩，又有水粉，又有题词，还有印章，他怎么能够在2个小时里面完成这几幅画呢？蔡老师说，当你完全投入进去的时候呢，你是没有时间观念的，可能这就是一种所谓的禅的状态吧。后来我发现呢，这种禅的状态呢，不仅仅是打坐，你画画可以这样做，你采访的时候可以这样，包括攀岩啊，还有走平衡木啊，都是这样。
王阳明为什么反对枯禅，提倡世上练？认知为什么是一种生存手段？什么是所谓的认知阑尾？为什么说恐惧是一种结合了预警和执行的认知行为？欢迎收听动物同学会，本期话题：峭壁上的禅定。
最近呢，我就来重新读王阳明的《传心录》，其中有一个词儿，我越来越有感受，是上练。就是在具体的事情上去练习、去修炼都可以。但自己没有经验或没有相关的感受的时候，你可能觉得这是一句很平淡的话。但是我刚看一个刚刚获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的纪录片叫《徒手攀岩》以后，我就一直在想这个事儿，是上练。因为王阳明有个故事啊，他听说有个和尚在灵隐寺3年闭关，不说话，止语禅定，好像关闭了他所有的感官，坐在那儿。王阳明一听说，我想去会会他，他就走到他坐在那地方，左三圈右三圈这么走走走，然后都突然一吼，你这个人真有意思，眼巴巴在看什么，口巴巴在说什么。那个和尚，我没说话呀。就3年
破功，
就是他所说的那种禅定一下子全露馅了。所以王阳明一生他批判的东西很多，其中有一个东西就是枯禅。这是他最否定的，就是坐在那儿整天的达到所谓的禅定，他认为这根本做不到。怎么才能够静下来？在极度的动荡之中，在那种生死边缘，你的心才会静下来。这个纪录片的主角叫 Alex， 有人给他做了一个脑扫描，就测试让他看恐惧的东西，他的大脑中的杏仁核对恐惧的东西是无感的，没有任何变化，这才叫真正的不动心。
恐惧也好，开心也好，嗔恨也好，很大程度上都是我们心智模式的习惯。但是恐惧呢，因为它是人类在进化过程当中的一种有意识的算法，它可以在很多时候在保护人，所以呢可能它已经太顽固了，顽固的它不是我们后天习得的，它甚至已经可能变成我们先天的一部分了。
这种达尔文说是我们卑微的出身导致了我们的很多的缺陷，比如说我们对于蛇的恐惧， 这就是在基因层面上的。
嗯
啊，就我把这种东西叫认知阑尾，就是这种认知啊曾经有过作用，就是人类的200多万年在非洲大草原上的经历使得已经在基因层面上留下了这个印记。
嗯，
这就叫集体无意识了，种族记忆了。阿尼克斯他攀岩的时候啊，在一个90度，有时候甚至是85度，攀的时候像个屋檐儿，他得翻过那个屋檐儿再上去。在那种情况下，你不恐惧，那就绝对不是正常人。
嗯，而且是没有带安全措施的情况，
没有任何安全措施。但他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是摘除基因层面的那种恐惧。
嗯，
摘除以后，他就有那种让你觉得匪夷所思的表现，在那种90度甚至85度的峭壁上头，你听他的那个用语，他说这个地方非常陡峭，几乎找不到着力点，是一个完美的峭壁，他是这么形容的。
嗯，值得征服。
然后他做了一个极高难度的动作以后，然后就对着下面的摄影的人叫了一声哦耶，然后还看上去好像做了个鬼脸似的。这真是匪夷所思的事情。
嗯
嗯，
你刚才提到一件事情啊，就是说他固然有他身体上的这种能力，比如说肌肉啊，这个爪力啊等等等等，但是他有个前提，就是的确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他的心无挂碍啊。
嗯，
在这个时候其实他在攀岩的时候就已经接近我们想象当中的禅定的状态了。
对，
因为他只是在做这个动作，他没有任何关于这件事情的恐惧、设想、希望，甚至他关于他的光荣，没有过去、现在、未来，没有。
哲学上有一句话，解决问题最好的方法，
嗯，
你知道是什么吗？
就是看不见问题，是吧？
让那个问题消失。
嗯，
你说我们要战胜恐惧，他那个恐惧还是存在的，你要战胜它。常常你要战胜什么东西的时候，证明这个东西是很强大的。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它不存在。
嗯，
我们武侠小说里头常常讲到那个轻功啊，当然轻功是一种想象出来的功夫啊，借用这个词啊，它有两个轻功。第一个轻功就是它能够用两个手指头啊，
嗯，
勾着一个地方，
嗯，
就能够
做引体向上了，
就能够做，它有这种能力啊，不是说它变轻了，是它的整个的体重可以用两个手指就能支撑了，效果上的变轻，事实上并没有变轻。这就是说他要克服地心引力，第二个是要克服恐惧的引力，失去恐惧的状态，那是一种更高程度的轻功，他能够做到。他之所以能够看上去很轻松地做到这一点，当然中间的那个过程你是不忍看的，真的是，我们都知道结果，他爬上去了，我们知道这个结果，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还是有一种不忍看的感觉。
嗯，
在那里头有个镜头，有个摄影师，摄影师的职责你就必须要紧盯着拍他，结果他实在看不下去，他就把脸转过去了。转过去以后呢，他发现另外的几个同伴没有把脸转过来的时候，他说了一句，我真不懂你们为什么还敢看啊！然后他就开始抹眼泪，悄悄地抹眼泪，然后就突然说一句，这是最后一次，再也不干了，再也不干了。你想想，他是在旁边看的人都吓成这个样子，而他在那上头那么轻松地在做那样一件事情。
我在想象他当时在攀岩的时候，比如说拿两个手指或者其中一个手指抠着岩石缝里的一个小小的缝隙，
嗯，
身体从这边荡向那边，
嗯，
用身体荡的这个势能哈，或者这个惯性，
嗯，
在处理这个彼此之间的关系，然后从这个点越到那个点，然后攀上去，
嗯，
他除了在对抗引力之外呢，他其实某种程度上呢，他随时的在体会身体的种种的动能和势能这个用处，
高度的敏感。他这种轻松的背后是这场游戏当中只有一个人，一座峭壁，他对他身体的感受是极其敏锐的，才可能就只能做到万无一失。
嗯，这让我想起有一个道士曾经跟我说过一个他们做的一个实验，不知道是真是假。他说呢，当一个人极其敏感的时候呢，把他关在一个黑屋子里面的，然后他转了多少圈之后呢，然后定一会儿之后呢，他能够敏感的感觉到月亮在哪边。开始的时候呢，我觉得这是他们在故弄玄虚，但后来呢，我采访另外一些做科学的人说，他们说从技术上来说，他们没有见过，大家都没有见过，但是呢，从技术上来说呢，如果地球的这个潮汐啊都受到月亮影响，理论上来说 一个极其敏感的人，他应该是能够感觉得到月亮的方向的。我举这个例子，我只是讲讲说，可能有一些人曾经到达过非常精妙、非常微小的这种细节的这种点，这在历史上可能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可能体会过的一些东西是我们不能想象的。
我们讲认知科学啊，有一个基本的共识，认知是一种生存手段。
嗯，
认知的目的是为了生存，所以呢，以生存为目的，它就会导致各种各样的认知，比如说迁徙的鸟啊，候鸟啊，
嗯，
它是靠对于地球的那个磁场的感应，
嗯，
来找到方向的，一直找到它去年住的那个窝，
嗯。
这都是一种在我们看来是极其特异的能力啊！人类现在别说做到，解释都成问题，就是他到底怎么能够做到的啊？我相信呢，他长期12年啊，12年攀岩，在此之前他还有一个特点，他有点类似于，他不是，但类似于自闭的那种，他喜欢一个人生活在一个房车里头，他把他的房车停在沃尔玛的停车场，那个地方是没人赶他，没人收停车费的，每顿饭的成本是66美分，就是过那样的一种特别孤独的生活。嗯，这个时候就是与自己相处，与自己内心的这种交流的机会远远大于我们。我们老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最熟悉又最陌生的朋友，就是我们自己。他不陌生，他一个人独处以后，他对自己非常了解。
稍事休息一下，马上继续回来。作者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呢是在四上练的禅心。稍事休息，马上继续回来。作者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东吴同学会。
恐惧是怎样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逐渐从正资产变成负资产的？什么是所谓的隧道视野？为什么说平常人是没有平常心的，只有非常人才能有平常心？欢迎继续收听动物同学会，本期话题：峭壁上的禅定。
作者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东吴同学会，我是小梁，这边是老吴。老吴你好。
大家好。
今天我们从王阳明的四上练一直讲到这个最近的奥斯卡获奖的纪录片，讲一个叫 Alex 的人做攀岩，然后我们就讨论一个话题啊，就是一个人他在内心里面真的已经没有恐惧的时候，他是如何攀上去的。其实我在想一件事情，可能一只猴子或者我们的先祖们，他们攀岩或者攀树的时候估计也没有什么恐惧的，因为他们小的时候就这样攀的，甚至有可能大部分的时候就爬在树上住着的。
我们人类在进化的过程当中获得了很多的能力，我们可以把它叫做能力资产，同时也有一些能力的负资产。比如说恐惧，恐惧曾经是正资产，但是现在已经像阑尾有很多的恐惧，不是所有的恐惧啊，恐惧它是一种预警加执行机制，它是同时，就当你觉得恐惧的时候，你就马上会做出相应的动作，就是接收信息反应加执行合一的这么一个认知行为，恐惧。但是这里头在我们今天已经是相当大程度上成为一种认知阑尾了，就是它曾经有用啊，现在在好多情况下是没用了，甚至会给你带来很多麻烦。就阑尾炎一旦发作的话会让你非常难受，但它呢在某种程度上是切除了不少这种认知阑尾。就是当然他为什么能够切除，我觉得有基因层面的，这个孩子从小他就有点不太合群。攀岩呢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运动，又是最孤独的运动。你知道就他攀的这个酋长岩啊，曾经在1958年有一个攀岩队用了16个月准备，然后用了46天，借助于绳子各种各样，你要在上头打桩，然后挂那个绳子，这样呢用了46天才上去。什么概念啊？我看它是3000英尺啊，3000英尺大概是1000米，1000米我算了一下啊，就是别说是在峭壁攀岩，你就是爬楼梯爬1000米的楼啊，现在好像没有1000米的楼，我们就假设300多层的楼你爬上去是一个什么感觉啊？可是你要想想，一个相比之下你要比那个要省力多少，一楼梯给你现成的，第二毫无安全问题，你只是累一点， 但是他是徒手就这样在九十度，有时候在八十五度的这样峭壁上上去。所以有人说这个用绳子攀岩呢是叫开卷考试，
嗯，
那个呢叫闭卷考试，
嗯，
开卷考试就是第一个轻松，
嗯，
第二个最大的好处是没有危险，
嗯
啊，至少危险很小，嗯，那个呢就是只能大于百分，要不然是零分，不对不对，不是零分，是死刑，
嗯，
就是说他就是时刻他在想生命中的最后的可怕的四秒钟，他自己觉得迟早会面临这个问题，就生命中最后的可怕的做自由落体的四秒钟，
嗯，
他心里头一直是有这么一个想象的，
嗯，
所以他们有一个啊，他这个孤独到什么地步，一般的徒手攀岩的人，一个说法是百分之一，就是攀岩人里头的百分之一，还有一个说法是0.01%，
嗯，
就很少有徒手攀岩的，
嗯，
阿历克斯他有一个我们普通人感受不到的一个心理负担，他也克服了，就是他认识的人是一个一个的悄悄的离去的，
嗯，
而且他们离去的时候别人是不知道的，
就攀岩的时候就掉下来了吗？
掉下来，就一般攀岩的人是不愿意别人看的，
嗯，
这会增加精神负担嘛，
嗯，
所以他们是一个
不是表演是
吧，不是表演，是最孤独的，就是你在做世界上最了不起最有挑战性的事情，同时无人关注无人喝彩，所以好多的那种徒手攀岩运动员都是去世好多天了，
嗯，
有人在这个底下发现的，
嗯，
所以他们都是这样就悄悄地离开这个世界，他身边就有好多这样的人，你想想每天世界上因为不幸的事故离开这个世界人很多，但是你身边的人跟你做同样事的人这样一个一个的离开，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我们说他没有恐惧，只是说他在某种程度一旦进入到那个状态的时候，他能够暂时的关掉那种恐惧感，就是我觉得有点像现在有些电脑啊，它可以装两个系统，
嗯，
你可以切换的，有人说它一旦是开始攀岩的时候，它自动就切换到另外一个大脑上去的，那个大脑非常简单，
嗯，
就是我们说的活在当下，用来形容它是最准确的，它就是那活在那一瞬间，那一瞬间每一秒都是至关重要的，同时每一秒又是无关紧要的，因为你这一秒做出的努力根本不能保证你能够上去，你很可能在最后的那五米的地方你就发现你上不去了，各种原因你上不去了，
嗯，有一天那个刘璇啊，以前的体操世界冠军啊，他就讲到他上平衡木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当一个人擦跳上平衡木的，平衡木很窄啊，他在上面翻跟斗啊，要做各种，他们有过类似的这种体验，就是他跟我讲述了他这种，当他真的一开始上了那个平衡木以后，就万籁俱静，一切都空了。他说那个时候你是根本不会想到别的东西的。他们以前训练的时候呢，教练呢甚至还故意在旁边做很多的这种噪音啊什么的，最后他说是完全听不见的。他说你知道吗，你比如奥运会比赛的时候，其实有可能旁边几个赛场还有别人在飞呀翻呢弹呢还有鼓掌啊什么的，他说就是你训练时间长了之后呢，你真的就能达到感受不到这一切的地步，这平衡木那么窄也是一样，你可以想象
它其实就是能够切入到一个真正的隧道视野，我们一般说隧道视野是不好的啊，
嗯，
狭窄嘛，黑暗嘛，觉得没有尽头嘛，但是很多重要的事情是一种不是别人把你逼到那个隧道视野的，
嗯，
是你一旦开始这个游戏你就自然的进入到一种隧道式的周围的都自动被屏蔽的那样一种状态，
嗯，
就是阿历克斯他有两种操作系统，平时是一种状态，
嗯，
他一旦贴近那个岩石的时候，他立即就切换到另外一个操作系统了，在那个操作系统里头其实是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嗯，
那他可能是有两个操作系统，同时我发现这里头也有一个共通的东西，
嗯，
就是他不夸张，
嗯，
就是他到什么地步呢，就是他登顶以后，
嗯，
你可以想象首先是胜利了，就八年以来的梦想，
嗯
啊，曾经八年前别人问他攀不攀这个岩的时候，他说我才不攀呢，让以后的人和那些想死的人去攀吧，
嗯，
其实在那一刻他已经心里头已经想着要攀上去， 8年的时间，做了很多很多的努力，训练体力上包括智力上，他在纸上有点像写文章，他把这个峭壁分成20-20段吧，每一段是有名字，然后注意的要点，都跟写文章写提纲似的，
跟打电游是一样的，到哪一个地方会冲出一个什么东西要避开什么啥翻跟斗，
就是他是做了8年的准备，登上去以后，首先是他个人的愿望实现，第二他完成了一个可以说是名垂青史的，就是在这个攀岩史上运动史上一定是名垂青史的，做了这样一件事情。还有一件事，活着了，因为生死一线间，就是他活着了，就三重的喜悦加到一起会是一个什么样子，但是他没有，他给他女朋友打电话的时候说我现在很开心，他女朋友就哭着说我刚才已经哭了好久了，你怎么用这么保守的一个词，我很开心，他就是这么一个人。而且他在生活当中比攀岩的那一天有个细节啊，他让他女朋友先走，没有这种告别，没有祝福，没有那种所有的，就是无常，一切如常，他要保持那种状态。所以我想起段永平有一句话，平常人是没有平常心的，只有非常人才有平常心，你之所以是平常人，就是因为你没有平常心。
对的
啊，这个人他才是真的有平常心。
就像那个查理芒格说，要很努力或者要经过很多事情，你才能去到有常识的地步。
对，平就是不起波澜，常就是没有变化，这个你不起波澜没有变化，那是极难极难的一件事情啊！我们老说的平常心，那其实是平常人是很难达到的一种状态，那是圣人的状态，就是不起波澜，而且一直不起波澜，常就是不变嘛，常数嘛，不变，能保持常数，你老是无常的，那很可怕，就他始终是能够在一个充满的不确定性的这个环境里头做了平常心，这是我当时就想段永平这句话。
你说他这个状态是后天休息的呢，还是更多的是本身先天的禀赋带来的？
这三者有时候很难分开，基因层面的东西肯定有啊，他从小1-2岁的时候就喜欢站在一个那种很危险的那种，不知道叫凳子是什么，站在那个上头，他从小就喜欢这种，这可能有基因层面的东西，但是你想想12年，我们普通的人你能做到离群所居12年，睡在一个房车里头，然后想去哪儿攀岩就开过去，反正就是四海为家的那种感觉，实在不攀岩的时候，平时就在沃尔玛的停车场，就这样一种自我放逐。他还有一部拍他的纪录片，名字就是翻成中文叫孤身绝壁，而且这个人很有意思，他的那个房车里头很脏乱差，但是他还在读书，读什么书我吓我一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我当时在想，读这本书如同攀岩，我敢打赌文学系的学生读过这本书的1%都不到，但是他自己在读，因为那个书啊，你要读那书真的是攀岩的那种感觉，很孤独，非常孤独，很多地方乏味，有4-5页的那种哲学议论啊，你是读不下去的，然后他的那种叙事方式让你不知所云，但他的深刻就在那里，这就他是只有攀岩以后才会有的那种快感，他的深刻就在这里。还有一点，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一个经历，他早年的时候是恨这个世界的，他有一次是因为被牵连到一个案件里头，然后被陪绑，事先不告诉他，就是执行枪决的时候把他也绑着，他自己以为自己要被枪毙，结果后来才知道只是吓唬吓唬他，但是那一刻起，就是他觉得他死过一回了，那一刻起就那个恐惧一下子
就没有了，
就消散了，觉得今天能活在这个世上怎么都行，就那种感觉。我觉得他可能跟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种神交，就那种孤独的攀岩者。
你可以想象他在攀岩的过程当中，今天他还在活着对吧，但是一定经历过无数次差一点马上就这一次就不行了，就最后4秒钟的那个经历，
关键是死了无人知道，
对，所以他肯定经历过很多次了，所以他内心里面可能已经跨越过了这个，就是了脱生死啊，我觉得这个是 现代禅定者修行者的最好的样板。就是你去看修口头禅的很多人哈，讲得再好的时候呢，都不如你看一个真正的在生死边上打完滚之后现在活着的一个攀岩者。他们确切的说，他们是用自己的手指在攀岩，和用自己的身体的频率让自己和这个岩石贴合在一起的这种状态，就共处的状态上去的。
要说没恐惧也是假的，只不过是他能够暂时的关掉，就 off， 就是大前研一的 off 学里头讲的这个 off， 就是关闭学。他能够真正做到关闭，由此看来我们说所谓禅定就是无非是要做到关闭。这个关闭你用枯禅的方式是做不到的，苏东坡做不到，那个灵隐寺的和尚做不到，王阳明这一点他太了解了，只有做过刑部大牢，放出来被追杀，然后假装跳江自杀逃脱追杀，然后一路上发配到贵州那个充满着瘴疠之气的那个苗人的那个地方，就九灾八难，
睡在棺材里之后，
睡在石头棺材里头才有的那种悟道，就那种他说叫静一定动一定，就是静能够定下来，动也能定下来，所以他达到的这种状态，那真的可以说是再造了一个内心的操作系统。那个不是你简单的说坐下来啊，一坐下来的时候啊，身体静了，然后头脑当中万马奔腾，很难做到这一点的。所以我是把这个纪录片之所以看得很投入啊，就我是把它当成是一种当代禅修的这样一个样本在看。
尽管说起来有点俗，但是呢，当我们去看这个片子，或者说花一点时间去感同身受他的感受的时候，你就能发现一件事情，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一辈子啊，总是要用各种方法去体会到这样状态的。不管你是写文章，不管做 PPT 做演讲，在与人的互动，在聊天，在吵架，在做饭，不管是什么事情，如果有一天你能够在这些事情里面你感受到了这种状态的话，和遇到的话呢，你就会慢慢慢慢能理解一件事情了。这件事情就是王阳明说的在世上练。那个时候是无有恐惧，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你只不过和他同在的状态。好了，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东吴同学会，我们下一期仍然一期一会。